中共二十大10月16号呢如期开幕，相比于习近平的报告，坐在主席团前排与众不同不戴口罩的政治元老们呢成为舆论关注的最大焦点。这其中呢包括江泽民、朱镕基等四位元老缺席，胡锦涛呢则有随从扶着入座。那么就座的时候呢，习近平伸手相扶。此外呢，105岁的宋平，端坐的温家宝和部股长的李瑞环，还有一位呢被指控涉嫌性侵的张高丽也格外被关注。推特上呢有评论说呀，二十大是老人政治阻遏习近平终身制的最后一个机会，但也有观点认为呢，这些老人没有一个为人民服务，他们救的是自家孙子。为什么公众呢对出席二十大的元老举手投足呢如此的关注？政治老人究竟是习近平连任的主力还是他的这个助力？伴随习近平任期进入第三个任期的时候呢，北京老人政治的未来如何？这是我们今天呢要与我们的嘉宾和观众一起讨论的问题。今天呢我请来两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我们的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律师，他来自纽约。高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加州的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光俊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四大家谈的老嘉宾，我们观众熟悉的嘉宾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蔡尚坤先生啊，您呢在推特上啊有一个帖子啊，你说二十大是老人政治啊遏制终身制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啊，如果在这样一个啊关系到党国命运的关键时候呢，老人政治失灵，那么毛的这个终身制呢就会卷土重来。所以啊，我觉得你对这个老人政治是非常的关注的，来自于寄托某种希望啊，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有这种看法呢？
我也只是一种期望啊，我对这个因为二十大呀因为按照过去的这个江泽民时代的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的话，就是说党或国家的领导人呢10年的任期，现在习近平呢已经从12年担任这个党或国家领导人了，已经整整的10年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如果是呢继续的连任，那就是破坏了自江泽民以来的这个党内所定的这个7上8下的这个规矩，还有一个呢就是连续的打破了这个10年任期的这么一个界限。所以说呢对老人政治呢是有一种所谓的期待，并不是说呢我认为老人呢就能够主宰呢这次的二十大的会议，或者是呢改变这个二十大的这个整个进程。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老人政治始自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呢当年呢是以呢超龄的这么一种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他在毛泽东时代几上几下，最终呢四人帮倒台之后，借助这个华国锋和叶剑英呢清除了毛的当时在政治上的主要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些强敌。最后呢这个华国锋和叶剑英呢解放了一大批呢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压制或者是受到迫害的这样的一批政治老人，使他们这批政治老人呢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邓小平呢是在这个老人政治方面是发挥了呢极大的这个作用的。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这个老人政治先后废掉了几任总书记。最终呢这个酿成了这个64这样的天安门广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导致呢最后把江泽民呢 推到了这个中国政治的这个最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但是呢，江泽民呢，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正的呢，他掌握军权，我觉得呢，是到了1995年左右，那个时候邓小平呢，已经呢，到了末年，所以说呢，对军队事务，已经呢，没有可能呢，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这个之前呢，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呢，倒掉了这个邓小平呢，安置在军队的杨家将。所以说呢，江泽民呢，在1995年左右，基本上呢就接管了军队。所以说呢，到了胡锦涛的时代，尽管呢，这个胡锦涛呢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呢，江泽民呢留任了半届这个军委主席。所以说，军队基本上一直到胡锦涛卸任，军队呢一直呢都是受制于呢江泽民的。所以说，江泽民呢，在胡锦涛时代，他这个老人政治啊，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现在，习近平的这10年，老人们虽然还在，但是呢，习近平通过一系列的反腐，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基本上啊，清除了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所以说，导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尽管有一种期盼，但是老人政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不再发挥呢有更重要的这样的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角色。
看似这个蔡先生啊是一种矛盾啊，有一种期待，但是呢感觉到他已经这个没有什么力量了。那么这个高光军律师啊，我想请问您啊，就是说有一些观众啊，他看这个主席台这些元老啊，他就看啊，你看那个张高丽啊，性侵事件的这个主人啊，他居然还能坐在那个地方啊，他就关注这个。那么您的这个看这个坐在主席台上这个18元老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想法呢？你跟蔡先生的想法类似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模糊，我不知道是想要谈谈老人政治的这个基本的生态环境。刚才蔡先生已经说过了。老年政治在中国是从这个邓小平复出以后突然冒出来的一种形式。这个那个时候成立那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在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时候也说过了，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出现的这个组织一种状况。因为当时文革突然一下子频繁了很多这个老干部，这些位子又那么少，所以把这些人放到中顾委的这么一个名分上去。中顾委到底在中共的党章和党纪里面起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得出来，中顾委在当时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中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也看到几任总书记都可以说中顾委的这些老人就可以把它撤销掉。那这样一种老人政治的一个延续，一直延续到上一届19届，我们仍然还看到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你看到刚才回到你这个问题上来说，看到主席台上那么多老面孔出来，因为这也说明了老人政治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上面仍然还起着很大的作用。要不然这个105岁的人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在那地方坐几个小时出来干什么？他仍然是要显示出他的政治的一个权威和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些人出来亮相的目的仍然是显示着老人政治仍然还存在。
就是两位啊有一些啊观点上的差异。蔡先生认为他有个期待啊，这个这些元老能够阻止习近平的这个连任。那么现在这些老人呢已经没多少力量。那么我们高律师呢认为啊，这些人其实他坐在那儿呢表明这帮人还有一些力量啊。那么我继续来问啊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呢啊，包括你看啊，华尔街日报还有日经新闻呢都说啊，这个老人里面啊，对习近平有一些政策的不满啊。 对这个政治的影响力巨大啊，这是一派观点。还有一派观点呢，像吴国光啊，他就说这些老人他只关心他们的孙子，救他们的孙子。那么有一位著名的报人的高宇女士呢，在推特上说呢，他说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啊，对这些人啊有不同的期待啊。那么蔡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啊，应该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老人政治呢，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老人政治是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或者是呢，一个起到一个花瓶的一个摆设在那里的一个作用。因为更重要的一个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老人在过去的十年，他们基本上呢，已经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他们呢没有办法呢能够更多的影响习近平的人事大权，或者是呢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管控大权。因为呢这个过去这个十年呢、我们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反腐啊，这是借助反腐，实际上呢老人政治的所有的家底，老人们的所有的家底都被习近平已经摸得清清楚楚。这些人呢，他为了延续他的政治生命力，或者呢能够保住他们的这种这种权利，或者是呢为他们的后代呀、能够赢得呢更多的更好的空间，他们必须呢要配合习近平呢来唱这出戏。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老人政治啊，老人们坐在主席台上，很多的一种情况下，他是呢迫于一种无奈。当然呢，不能说老人们呢对现在的习近平所推行的这些全面左转的政策，或者是筹建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些政策，他们都是支持的或者是认同的，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呢，在这些老人中，我相信呢，像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包括曾庆红在内，他们呢对他所推行的这些政策都是相当之不满的，但是呢现在他们的影响力啊已经呢渐渐的在失去，因为呢这个随着反腐啊，他们当初提拔起来的那些重要岗位上的这些官员都一一被清洗掉了。我们也看到呢18大以来啊，有300多位部级干部被清洗掉，这其中呢绝大部分都是江泽民跟胡锦涛栽培提拔的这样的一批人。胡锦涛呢本身在位10年，他很多的方面呢在人事方面呢就受到了江泽民的牵制。所以说呢实际上呢他那10年呢、他是很辛苦的干了10年。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离任的时候他干脆裸退，他没有学江泽民那个继续的保留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呢？他因为呢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掌控军队，所以还不如呢就把这个权力啊一下子的全部的交给了这个习近平，让习近平呢接手之后很快的进入角色，扫清了所有的这个政敌。所以说在当时他交权的时候呢，新闻媒体也好，包括习近平也好，多次的讲到胡锦涛同志高风亮节。但是呢他上任之后对胡锦涛的人马基本上呢也进行了呢差不多的清理，差不多的清理。所以说连胡锦涛自己现在的儿子，一直交在他的手上的儿子，过去交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局级，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局级。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呢，他们那些老人他们的自身的命运，包括他们后代的命运，已经完全的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上。所以说呢，他们要想挑战习近平，或者是影响习近平的人事政策，或者是呢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力，基本上呢就是像出拳了，即使打出去也是打在空气上，得不到真正的回应，也没有更多的人来响应。所以说呢，今天这个现状啊，老人们尽管呢坐在上面，那是呢习近平知道你们也翻不起大浪，允许你们坐在上面，那就是呢不会呢在乎你们有什么表现，在乎你们呢有什么声音， 更何况啊，现在老人们的声音呢、啊、也是发不出来的。你比方像温家宝，他要想呢，在国内发一篇他怀念他母亲的文章，都发不出来。所以说呢，现在呢，过去的十年对老人们的管控，或者是呢对老人们的限制，已经呢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说，老人即使呢有更多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呢能够妄议中央，或者是呢妄议习近平的政策。更何况在过去的三年呢、啊，通过这个疫情，老人的行动啊，已经呢纷纷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因为疫情，老人这个年龄呢是最容易被病毒所感染的，他出于关心老人的这个角度，那就是让老人呢安心的在家，休养，不要跟外面所有的人接触。所以说，不像过去胡锦涛的时代，老人们可以随意的穿门，特别是正国级的领导人是可以随便穿门的。但是现在过去的十年，过去的三年，基本上老人是不可能呢随便去串门的。比方说像曾庆红想去拜会这个江泽民，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呢有这种可能的话，那就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说，我相信呢，习近平在这方面呢，他已经做了充分的部署，已经呢做了很多的预案。因为呢，你们看到现在，无论是这个舆论权啊，我们讲的笔杆子啊，还是呢，这个枪杆子啊，这几年呢，又把刀把子呢又拿到了手上。因为过去的几年呢、啊，因为刀把子过去的十年，我讲前七年，基本上刀把子并没有掌握在习的手上，但是最近的三年，刀把子已经完全的回到了他的手上。清洗整个政法系统的高官，
蔡先生，
我觉得呢，
我再打住你啊，就是说，我打住你这个地方，就是我让这个高律师来做一些回应，因为你的观点啊，跟他的观点啊是有一些分歧的啊。你刚才讲的所有这东西，你讲就是讲这个老人如何被这个习近平给拿住，被边缘化啊，你只能起配合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高律师的观点就是认为老人还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我想问高律师，你解释一下，在习近平的这个打破啊这个任期的限制，乃至于有人认为他要搞终身制这个问题上，老人们是把他往前推的这个力量，还是一股阻止的力量呢？高律师，
这个我认为老年政治啊，这个说法本身当然不是很不科学啊，应该严格说来，应该说是退休的这些人员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我认为在独裁专制的国家里面，这个老人政治啊，干涉到后面的政治的影响，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只要是独裁专制存在，我相信这个老年政治，老年人对这个现实政治的影响永远是存在的。不管现在的当权人这个多么的这个独裁，多么的权力这么庞大，老年政治对这个政治体系的影响仍然是存在。为什么这样讲？首先第一点，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退休的或者是老年政治这些人里面，中共的很多的官员都是这些人过去一手慢慢提拔上来的。尽管习近平要想把这些人换下去，我过去经常说过，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抓把柄，他需要一步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法系统，尽管他上台了十年，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刀把子，他在不停的换，因为换人需要时间。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退休的老年人，退休的这些老人政治，尽管他退去了，但是他安插在各个部门的人对未来的政局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老年政治不可能说它没有影响的第一个原因。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我们就再退一步来说，打个比方说习近平现在是终身制了，那有一天除非他干到死，他如果不死有一天退休了，那我们说他这个老人对未来的中共的政治有影响吗？肯定会有。 因为在现在的这些官员里面，很多可能都是他安插进去的，哪怕将来他有一天身体不行了或者退休下去了，那我们说老年政治在中国的政治上会有影响吗？当然有，我相信他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这个老年政治在中共的这个独裁专制的体系里面是不会消失的，过去不消失，我相信将来也不会说永远消失。至于说回到小平刚才说的一个问题，老年政治在习近平的第三任连任这个上面是阻力呢还是助力呢？我认为从逻辑的角度来讲，当然是阻力，因为老年人政治他政治的本能，他就是要分享一些权利，他并不希望有一个人来过于的独大。那尤其是习近平所做的这一切，基本上跟过去二三十年他们这些老人政治的做法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那从某种角度上是否认他们前任的这些做法，所以自然的我相信这些老年人政治一定是会成为习近平的阻力而不是他的助力。
好，这个高律师从道理和具体的问题上啊，都回答了这个老年政治的这个影响的问题。那么下个问题呢，我就想问蔡先生啊，就是说您对这个老年政治有一种期待，但是呢，你同时你也指出，这个老人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比如邓小平搞掉了好几任啊中共党的总书记，在某个意义上啊，老人政治是中国政治的某种毒瘤。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为什么还指望着一种啊从正面上来肯定老年政治的这个作用，去阻止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呢？你能解读吗？
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样来看呢？因为如果习近平是不是啊还能够延续过去的我们所讲的改革开放这条道路，给中国人呢有充分的或者是相对的自由，给人们呢能够拥有财富，或者是能够拥有更多的言论空间，那么呢，这个我觉得呢，他继续的连任也没有，也不是什么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但是问题是在他过去的十年，他一步一步的，在像毛泽东的时代大踏步的在回转，当然呢，他所采用的方式不一定是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讲到中国是一穷二白，但是呢，习近平接手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呢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财政实力也是非常之雄厚，就是说扶翁时期不折腾，给中国这个国力是已经的留下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呢，这个十年尽管他这样拼命的折腾，但是呢，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不像毛泽东时代呢，到了呢吃饭呢、穿衣啊都成问题的这么一个地步。但是我们看到言论空间，随着言论空间的进一步的收缩，随着这个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管控，随之而来，中国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呢，类似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人道灾难。我们看到这三年疫情的折腾下来呀，本来呢就是说，病毒可能没有导致呢，什么多少人死亡，但是呢，因为这种严厉的管控措施，导致这个发生的人道啊次生灾害呢是接连不断，更重要的呢，它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管控手段，对社会呢实行了全面的控制，为下一个执政期啊，如果要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管控的话，应该是呢积累了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我个人或者是呢有更多的人期望这个时候老人政治老人呢、在这个时候能够像过去一样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来改变中国的这个进程，来阻截习近平的连任。当然呢，这个期望啊，我觉得呢，从现在这个局面来看，基本上已经落空。
还有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去我们的观众啊，这个留言比较踊跃啊，待会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回答观众问题。但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请老高来，高光军律师来回答，就是说，啊，外交政策上呢，有一篇文章就讲这个啊，老的这个老年政治呢，慢慢要消退。但是呢，习近平嘛，他因为他又用人嘛，他让很多人去退休了啊，会不会有习近平时代的新老人政治又开始呢？
这个问题正是我刚才说过的，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老年政治，我不同意这个外交政策说老年政治会消失这个说法，因为正如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算我们过去的老年政治消失了，如果习近平如果他要退休了，他是不是又有新的这个老年政治？这是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肯定存在的。在中共这个体制之下，这个独裁专制之下，我觉得我可以再重申一遍，老年政治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老年人政治替代另外一个老年政治而已。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年人的政治仍然还发挥的影响，当然我也同意这个影响可能在阻止习近平连任，或者说他反对他的一些政策这些方面起到的作用并不像我们原来预测的那么大，或者说这个老年人政治并不像邓小平陈云那个年代一样可以左右中国的所有的政治。但我仍然认为现在反对习近平这个老年这个政治势力仍然还是存在，那就算这一波人死掉了去掉了，那习近平将来的这个老年人的政治仍然对会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政治影响仍然还有存在的影响。那至于说我们把中国的将来的未来是否寄托给老年中共老年人政治这个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我是不抱这种幻想。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要从彻底上的改观，而不是说中共自己内部的老年人政治来做什么调整。
好，这个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呢就到这啊。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的观众的这个话语之前呢这个我们要给美国之音的做一个广告啊。那么前几个期节目呢我也做过广告，那么我继续再做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就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程序叫 VOA 加。那么这个流媒体程序呢，你可以通过这个程序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的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了，这个广告完了以后呢，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是我看到这个新的名字叫新论天下他说邓江和胡时代是集体领导，那时候的中共老人呢多少拥有点权力的元老，而今天中共是集体定一尊习近平个人，习近平是皇帝，而且现在的中共老人已经变成老臣了，所以目前还幻想所谓中共老人政治影响力，这完全是海外有的人天真甚至自欺欺人罢了。那么高先生高律师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过老年人政治在习近平这个时候的影响应该没有像江泽民像邓小平陈云那个时代那么强烈，但我出于自身本身的这个利益考虑，我仍然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个幻想，我觉得仍然还是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起着很大的这个影响力。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看到105岁的人，凡是能够走动的人、能够站立的人，在共产党的20大代表大会里面都会到来。那江泽民还有些朱镕基没有来，我相信 那一定是身体的缘故啊，应该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些人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本身，也就是说明他想要通过他的出席来对中国的未来的政策、中共的未来的发展、对习近平的这个影响力有所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政治的影响我相信仍然还是存在。我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走向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看到习近平到处他的影响力到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无限的夸张他对中国对共产党的控制到了这个无限的地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走向这样一个极端去分析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看，我们就不能够理解当年为什么赫鲁晓夫突然一夜之间就被解除了总书记。我们也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党内根本就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个失去了很多地方的控制。所以这是对我们中共这个本质、这个体制、这个权力来源的结构啊，不是很清楚了解的一个现象。所以他只是从表面上的现象去看这个问题。
嗯，好，这个下一个呢是南花花啊，他说这个会议上啊坐的这些老人呢，实际上是为在为习近平站台啊，显然啊，不管是支持习还是对习不满都有可能。但是介于习下手极其凶悍啊，政治老人害怕将自己不喜欢习近平的情绪暴露出来，将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危险啊。看来习近平虽然很风光，实际上是危机重重啊，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船啊。这个意义上在某个上有点跟高关进律师的刚才的观点呢有点类似啊，听听那我们蔡先生怎么看。
这个观众的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是说现在这些政治老人啊就认同习近平的政策或者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尤其是现在的谎言治国。我觉得呢这个有一批政治老人是很忌讳这个东西的，而且是非常反对的。我们也都知道，你比方朱镕基也好，比方李瑞环也好，是不是啊，他们这一批人这一代人至少是从民国时期接受过民国的教育的走过来的，这批人也经历过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大劫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他们呢对谎言治国啊，他们呢是心中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也一方面呢他们呢年事已高，一方面呢他们呢也是因为呢有后代子孙要需要庇护或者是呢他们呢有个人的这些既得利益需要得到保护或者是需要得到延续。所以说呢他们不得不呢出面来坐在这个主席台上，来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连任或者是为他的这个政策来鼓掌来加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讲到呢就是习近平呢并不是说因为这些政治老人发挥不了影响力他的执政地位啊就已经呢非常之安稳了，并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他有不安全感，所以呢他才对这些政治老人呢才实行呢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他们呢进行管控，或者是呢对他们进行管理。我相信呢这个他对这个政治老人，特别是正国级的这些政治老人，他都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策略来对付他们。
好啊，这个观众的问题很多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多去练了啊。那么他们的观点大概跟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差不多啊，有的认为有影响，有的认为没有影响。那么观点还比较尖锐啊，比较对峙。那么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